冯德莱恩提醒习近平，美国议员批中俄权宜婚姻。马克龙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美国以色列反对。中共半夜静静放行日本水产，官员调整藏员机。川普政府起诉纽约市，强硬反对庇护移民政策。星链全球断网波及几万用户，马斯克亲自道歉。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7月24号在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他在会中明确指出，中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互动的方式已经成为欧盟对华关系未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有观察人士指出，这番表态等于将中俄关系上升为中欧关系的关键变数。换言之，中方今后一是向欧盟靠拢，一是继续加深对俄合作。冯德莱恩这样做被认为是对北京的直接施压，要求他在地缘政治格局中表明立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时事评论员安德烈25号发表评论文章，题为《北京何必错失欧洲，亦要与普京绑埋一起》。文中安德烈直言，欧盟和中国存在着两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另一个是贸易纠纷。而第一个问题更涉及欧洲的安全，俄罗斯一日不停止战争，欧洲人一日都得不到安宁。问题刚刚就出在这里了。在这样的一个关乎欧盟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北京始终态度暧昧，这个是不是北京的盲点？只顾自己的利益，他是不是无法体会欧洲人那种地缘政治的紧张呢？定是习近平对普京那种迷恋式的崇尚影响到中方的认知呢？而在大西洋彼岸，美国政界亦对中俄关系的发展高度警惕。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日前表示，普京和习近平的关系更是好像一场权宜婚姻，并指出俄罗斯正在听命于中共。史密斯以近期的一宗案件为例，一位信仰法轮功的俄罗斯公民米连科娃被判刑。他认为这宗事件反映出俄罗斯在打压宗教信仰方面已经与北京同步一致。史密斯直言，普京和魔鬼做了交易，牺牲了自己的人民和无辜者，最终俄罗斯将发现这场婚姻并不幸福。正当中共在国际社会面临空前压力之时，国内财政危机亦越来越严重。7月25号 ,X 平台账号无王无帝发表了一段影片，内容疑似来自河北省廊坊市的一位基层知情人士。他在影片中披露，河北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廊坊市不但指经济下行，人口亦在不断外流，消费水平低迷，市级财政难以为继，区一级政府更是弹尽粮绝，广阳区、安次区等基层区域已面临基本行政难以维持的问题。这位知情人士直言，财政紧张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出不到粮，领导亦管不到下属了。他说，你有钱的时候下属就好管你，你出不到粮的时候下属就管不到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知情人士还透露，现在连地方法院都开始躺平，立案登记制度形同虚设，行政诉讼亦有案不立。有评论指出，现在的中共体制从上到下都是在这里躺平，上面没有方向，下面没有动力，整条红船在内忧外患之下无所作为，只能够得过且过中，一步步走向覆没。在加沙走廊陷于恐怖大饥荒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24号宣布，法国将在9月份联合国大会纽约开幕的同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马克龙在 X 和 Instagram 这样写，秉承法国对中东地区达成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历史承诺， 我决定法国将承认巴勒斯坦国，我将在今年九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宣布这一决定。海外媒体报道，法国将同沙地共同主持一场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国际会议，目的是重启两国方案，亦就是承认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各自独立存在的解决方案。这次会议原定在六月举行，但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而被推迟到7月28号。西方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之路并不平坦。5月19号，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在联合声明中为可能承认巴勒斯坦国铺平了道路。但这个之后，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均未采取进一步行动。7月10号，马克龙在访问英国期间呼吁法国和英国共同承认巴勒斯坦国，但尚未取得成果。2024年5月，爱尔兰、西班牙和挪威已率先在欧洲迈出这一步。一个月后，斯洛维尼亚亦加入其中，但欧洲各国在这个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德国认为现在承认巴勒斯坦国将发出错误信号。据法新社统计，目前已经有至少142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美国和以色列坚决反对这一计划。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强烈反对法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计划。卢比奥在 X 上发文表示，这项鲁莽的决定只会助长哈马斯的宣传，令和平倒退。这个对10月7号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来讲，无疑是一记耳光。美国6月在一份外交电报中明确反对任何国家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并警告这样就可能损害美国外交利益，甚至引发严重后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缺乏安全保障和和平条件的情况下，贸然承认巴勒斯坦国将令以色列面临更大威胁，无助于区域和平。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强烈谴责马克龙总统在10月7号大屠杀之后决定承认在特拉维夫旁边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样的举动等同奖励极端主义，并可能催生一个伊朗代理政权。在目前的形势下成立巴勒斯坦国，只会沦为消灭以色列的跳板，而不是促进以巴和平共存的途径。我们必须讲清楚，巴勒斯坦追求的不是和以色列并存的国家，而是取代以色列。美国方面，川普总统对两国方案持怀疑态度，并曾提出由美国接管加沙，遭到多方反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6月曾表示，美国不再将巴勒斯坦国独立作为外交目标。据自由时报2025年7月25号报道，中共近日深夜静静放行日本水产入口，批准扇贝、吞拿鱼、鱿鱼等共449种商品。消息披露后引发外界关注，专家指出，这个解禁动作背后可能与中共内部环保派高层异常变动密切相关，反映出政策调整不是单纯出于民生考虑。报道指出，中国海关总署在7月中更新入口名单，批准至日本37个都道府县恢复入口水产，仍排除福岛等10个地方。但这项政策没有公开宣布，相关文件是在深夜上传系统引发猜测。有分析认为，中共早在2023年以福岛核废水为由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入口，但去年9月到现在5年间，多位支持习近平禁令政策的环保派官员被密集调职，有些离开环保系统，有些被边缘化，显示政坛内部可能出现路线调整。紧接着，中共5月底就同意启动恢复日本水产的程序，6月29号就正式解除部分禁令，令市场猜想这个禁令的松绑内含玄机。不少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显示出 中共政策不是以专业或科学为导向，而是紧随内部权力格局变化。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已经不再依赖中国市场，鲜贝等水产转销美国、越南、台湾等地，出口价格大升。而在中国，即使官方严禁，但是电子商务平台和高质餐厅仍然能够买到日本入口海鲜。有业内人士透露，大量商品正透过香港等地绕道入境，消费需求并未真正消退。美国司法部24号在联邦法院正式对纽约市政府和市长亚当斯提出诉讼，理由是纽约市庇护无证移民的政策严重妨碍联邦执法。这场官司标志着川普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再次出招，矛头直指民主党主政的城市。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报道，川普一直主张大规模清除非法移民，并承诺要展开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所谓庇护城市，是指地方政府不配合联邦移民执法，不容许警察仅因移民身份逮捕个人，亦不主动同联邦机构提供移民信息。纽约就是典型代表之一。美国司法部在诉状中指出，纽约市的庇护政策导致几千计的非法移民，包括有犯罪记录者被释放回去地区，威胁到了守法民众的安全。司法部长邦迪表示，如果纽约不保障公民安全，那就由我们出手。司法部助理部长舒梅特亦批评说，纽约一直在度带头阻挠联邦移民执法，而这一切现在必须结束。之前川普政府亦曾对芝加哥、洛杉矶、科罗拉多州和伊利诺州等实行庇护政策的地区提出诉讼。目前纽约拥有庞大的移民社群，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可能在全美引发更多争议和连锁反应。SpaceX 旗下星链服务在美东时间24号发生全球性服务中断，波及几万名用户。这个是星链上线以来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事故。SpaceX 随后证实，断网由内部软件故障引起，创办人马斯克亦亲自发文致歉。据众包网络故障平台 Down Detector 数据显示，美国东部时间24号下午3点左右，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用户报告无法连接星链网络，短时间内收到超过61000份断网反馈。星链目前在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用户超过600万。SpaceX 公司当晚在社交平台 X 上确认故障，表示正在积极解决问题。星链工程副总裁麦可尼高斯发文表示，事故发生约2.5小时之后，大部分服务已恢复。他解释，断网是由于核心网络中的一个关键内部软件服务出现故障所致，并就这次中断向用户致歉。公司总裁马斯克亦在 X 上发文，对于这次中断深表歉意。SpaceX 正在追查根本原因，并确保这类问题不再发生。有业内专家认为，这个是星链成为全球主要服务商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中断。这种全球断网事件虽然已初步恢复服务，但亦再次提醒公众，随着卫星互联网规模扩大，系统稳定性和应急机制亦很重要。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